8月7号，中国知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呢刑满获释，但是他至今仍然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据海外媒体报道说，高志胜现在仍被软禁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岳父家中。今年50岁的高志胜，2001年曾经被中国司法部选为10佳律师之一，但是由于长期替弱势群体维权打官司，他在2006年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3年徒刑，缓刑5年。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局如何对待高志胜，将是判断周永康落马之后中国法治和政局走向的一个风向标。到底高志胜能不能真正获得自由？中国的法治建设将如何得到落实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仍然是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另外，美国对华援助组织负责人傅新秋牧师通过视频从德克萨斯州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放，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傅新秋牧师，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最新报道就是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女士表示呢，高志胜5年来一直被单独监禁，过去能言善辩的他现在已经是少言寡语，基本上丧失语言表达的能力，而且他的身体这个状况非常令人担心，至少有6到8颗牙齿已经松动。关于高志胜目前他的现状，他人是不是在乌鲁木齐，新疆乌鲁木齐，他的太太是不是已经和他见面，你有什么最新的情况向我们来提供？
好的，高志胜目前的情况呢，是他释放之后仍然是被24小时啊，被中国的国保人员啊密切的这个近距离的监视啊和控制。那么他目前是住在这个他的太太啊耿和的父亲啊即这个家中啊。那么目前呢还没有被允许去看医生啊，尽管他的身体是目前是非常的恶化啊。那么很明显的是，他是得了这个，就是在经过5年关小号啊，被单独囚禁之后啊，有这个很明显的这个精神方面的障碍啊，语言方面的障碍。那么当然还有他这个和这个牙齿方面啊，已经这个坏掉啊，这个接近一半的牙齿啊，所以我们对他这个目前的这个身体的状况、精神的状况啊，都非常非常的担忧了。
韩先生，外界普遍认为说高志胜是周永康维稳体系下的一个牺牲品。那么周永康现在已经落马了。那为什么高志胜刑满出狱以后还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东西是因为周永康这个一手这个制定这个策划，但是我想因为中共这个决策体制啊，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基本上是一个集体决策，尤其在安全问题上面。那么周永康在2006年的时候是当初的这个公安部长，那他背后有政法组书记罗干后边有胡温。所以呢它是一个集体决策的机制，在维权和这个和这个国家这所谓的安全问题上、维稳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决策。我想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这个落马就否定所谓所有的这个为他进行的这些案子啊全部平反。他们说是这个，有些人说可能因为他的落马可能会造成很大量的这个冤假错案的平反，我估计可能不太可能发生。但是这个从高志胜的这个情况来看，我说高志胜是中共所这个做的一个非常非常野蛮残酷的一个行为。他基本上是被绑架，完全是因言之罪，而且受到那么大的这个那么多的虐待酷刑。我觉得我看根据他们这个的讲法啊，他现在最近出狱的这个表现，我非常的怀疑中共是不是用了精神上的药物。因为像他这样坚强的人，即使关小号不会造成精神上的这样的这个失语啊，这样的一些个问题，很可能呢使用了这个精神上的药物，让他呢失去这个智力，这个可能性很大。但是呢由于现在没办法就医，也没办法对他进行评估，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应该值得大家关注，应该特别要注意的这个进行检查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韩先生刚才说的呢是非常对的，就是说 这个中共这个体系啊，它这个已经尤其是个围栏体系，它是一个已经形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了。这就好像是薄熙来倒台，大家以为重庆的冤假错案就会得到平反啊，结果恰恰相反，就是薄熙来的倒台啊，王立军的倒台，并没有出现啊，可以说任何一例啊，就是在这个唱红打黑当中，这个冤假错案的平反。那么我看到呢，就是说即使周永康下台，那么对高志胜这个案例呢，我不会产生太大的实质性的影响。我也这个认为呢，就是说高志胜在这过去五年的冤狱期间呢，应该是就是说承受了一些酷刑啊，那么也当然对，很有可能也是被这个被这个精神病化，或者说这个有可能给他有一些这个药物的进行摧残。
韩连桥先生，我们知道高志胜他不是所谓的一般的那种政府所说的异议人士，
对，
他在2001年的时候还被中国的司法部评选为全国十佳律师之一，
对对，
他本身就是一个律师，就是一个从事法律工作的这么一个人士。
对，
除他以外，还有朴志强，还有其他的很多的所谓的维权的律师，也受到了当局的这种非常野蛮的，本身就违反中国法律规定这种待遇。
对，
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政府在内也向中国不断提出要求。那但是您看来，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奏效？
我觉得这个高志胜情况和朴志强还有所不一样。朴志强我想可能现在待遇相对来说可能要比高志胜要好得多了。高志胜是在这个他的主要的罪状是因为这个帮助法轮功，他是在法轮功受打压最厉害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维权人士站出来为他们呐喊，为他们的这个申冤，写了三封这个公开信，向胡温说不要迫害。同时呢，他要采取，他是一个所谓的行动派，他不仅仅是做维权，他把他一些维权的行动，因为不可能在法庭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来维护他的这个顾客户的这个权利，所以他只好走向街头，通过呼吁大家来所谓的这个反迫害这个维权竭力绝食这样的一些活动来推动他的这个维权工作。
所以政府就
所以政府要打压，对对，
煽动
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对，这个是一个根本的要害。那么他
是
对，他触犯了这个中共的这个所谓跟那个时候利益，那个时候的主要的这个重手就是要打击这个法轮功。法轮功我们知道和基督教是完全不一样的理念，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个高志胜出于人道的这个原则，出于这个理念的这个原则站出来为他们说话，这是很难得的。他不仅受到中共的这个打压和这个非人的迫害，同时也受到同志自己同志的这个责难，说你不应该走这条路，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所做的工作呢，就是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很不简单能够走到今天，所以他是一个标杆。但是呢，这个最后这个标杆是不是反映中共今后法治的这个改变和进步？我觉得可能还，即使他因为美中之间的这种交易，美中之间的谈判把它放出来之后，我觉得也不能说明中国法治就走向法治这个国家了，就像陈光诚的那个案子一样。那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共和美国之间的这种交易。我们从过去这个案例可以看到，中共啊总是拿这些维权人士和这个政治良心犯呢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跟美国来进行交易。但是我觉得美国在这个中间还是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一直把高志胜作为主要的一个这政治良心犯，每次公开的私下的都向中共提出来。那么我觉得对改善他的这个状况呢，应该是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个作用之所以不大，我觉得主要还是美国没有把这个外交政策的中心从这个所谓的眼前的短期的利益转向这个人权为中心的这个方面来，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弱点。
对，
傅牧师，刚才除了韩先生提到这些 高志胜的这些所作所为之外呢，很多人认为说高志胜呢应该被评为感动中国的人物之一。从您来看，您的观点来看，您觉得高志胜除了刚才韩先生说的那个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感动大家的？
我想就是说谈到的就是刚才韩先生啊，对，这谈到的就是高志胜的，可以说是在这个大家都进入寒蝉的时候，他把这个皇帝的新衣啊，就是对法轮功啊，这个宗教自由的这种严酷的迫害啊，甚至在这个外交界啊，都被列为一条红线。那么在国内呢，就共是这个肃杀一片啊，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不仅仅是这个社会舆论，而且整个是法律界啊，律师界啊，可以说是高律师呢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么他这个就是说这种胆识啊，这种勇敢啊，并且是讲真话啊，我觉得其实讲真话变成了成了这个高律师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符号。对，就是说在众人都不敢讲的情况下，他就勇敢的讲出来，并且他有行动啊。那我还记得，就是当时呢，他还带领一批这个一批维权律师呢，亲自去这个囚禁陈光诚的这个东石古村啊，这个车都被当场掀翻。那么高律师呢，当时就在里边。那么就说他这种这个就是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律师，而且呢真的是作为一个这个良心啊，就实践良心的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这个亲自走到前线啊，去把他的信仰行动出来啊，我觉得这是真的是感动中国的一个这个巨大的个人这个。
好的，接下来我们
是几个人物，对啊，那么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喂，
请讲，听到您了。
听到吗？其实那个我想说的话，那个有关于其实我们这个中共呢，它其实并不是政府，它其实只是一个黑社会，或者说是殖民者。然后它对国民呢，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绑架奴役，我们只是它的猎物或者是人质，本来就是如此的，本来就是一种暴力和暴力胁迫的情况。它从来都是没有任何信用，说话从来都是不算数的，它跟产生用处的只是武力而已。所以它那个它的制度了、法律什么之类的，它根本就是维持它那个特权啊，特权那个房，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的。其他虽说还要认识到它的法律了，它的政府的合法性，其实从来都是没有的，根本呢就是暴力的问题。然后其实这个话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民众的话，道德和智慧觉悟哈，这都是很关键的。另外前面呢，还有那个有关宗教哈，其实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好多方面它是非常虚伪的，然后现在啊比较奢靡与堕落。然后并且其实我是认识啊一些佛教的一些大师，然后像那个人的前世的轮回的什么这神通全都是真的，我就见过很多有神通的人是这个样子，佛教讲的东西才是真的。像有关的话，
好，谢谢浙江张先生。时间关系只能请你讲这么多。韩林朝先生，谈到这个依法治国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周永康这个案件出来以后，就是宣布7月29号宣布中央对周永康立案审查之后，他同时也发表一个新闻，就是说要在10月召开中共18届
四中全会，
其中主要议题就是谈论怎么样依法治国。您认为类似高志胜这样的案件会不会也在他们的讨论之列？
我觉得大概不会，因为这个依法治国已经谈了这个30多年了，对不对？一直都没有真正的实施。那么这里头我觉得有几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他们已经立了很多的这个法，这个法治本身立法过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这个立法过程必须有人民的参与，有被统治者的参与。那他们立这些法都是没有人民参与的情况下立起来的，立完之后呢，尽管很多这些法律在文字上面，在书面上看起来都很不错，实际上呢根本没有得到实施，他的这个执法的总是选择性执法，程序上又没有具体的这个保证，所以呢就很难有一个预见性、一致性、稳定性。你看，一部宪法都改了多少部了？改了4-5次了，对不对？宪法没有稳定性，其他法律的没有一个这个真正依法办事的这样一个传统一个做法。 所有的很多法律都是形同虚设，这些权利根本得不到保障。一个就是说立法过程没有人民参与，执法过程是一个选择性的运动式的，所以这些东西呢都不是法治的这个作为。那么他主要的，我想他的讲的依法治国呢，就是依照他们现在制定的法律，哪怕是恶法或者是什么他自己的这个共产党自己的这个意志，然后呢他想在行政方面呢对他进行一些个处理，进行一些改造，一些整改，让他呢更加有效的能够维护这个共产党统治，这个可能是他的根本目的。那么他包括呢，因为反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所以反不下去，因为地方的司法系统已经是腐败透顶了。那么他现在想通过一个直接的这个领导之下，中央直接领导之下，进行法院啊，进行一些相对的试点改革，让他们在上面直接领导下，而不是在地方上的这个横向的这种领导之下，可能是不是有所改善这个司法的有效性。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这个目的，不是说真根本上进行法治这个建设。
嗯，韩先生，我们也看到习近平说是中国第一位有法学博士的这样一个领导人啊、哦。那么他上台以后，他一直说要全力推进平安中国，要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还有包括刚才我们提到四中全会要把这个依法治国作为一个重点来谈。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又看到呢，比如说像朴志强啊、高瑜这些异议人士呢，就不断的进监狱，还有包括这次呢高志胜律师呢没有办法真正获得自由。那您如何看待习近平的这种反差呢？
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呢，就是说哪怕他在的这个所谓行政上面、司法行政上进行改革，我觉得也是一个进步。因为中国社会这个司法腐败的确是太严重，也不能维持这个社会的公正。那么哪怕在行政上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呢，也让老百姓呢能够有一些个渠道来得到问题得到解决。那我觉得这个方面是一个进步。但是呢，他的根本的，他做这些改善，这些个改革，根本目的还是在于所谓改善，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保证共产党的永久长期执政。这个东西不放弃的话，我觉得中国不可能走向法治的这个道路。
好，再来接听一位辽宁孙先生打来的电话。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只能说一句，我当局应该释放各色良心政治犯，改善他们的待遇，黑暗的心理和角落
说完了。谢谢辽宁孙先生，第二句没听清楚，第一句就是希望当局能够改善良心政治犯的待遇。接下来我们想请在德州的对华援助基金会的福西修牧师来谈一谈，您对中国现在政府除了反腐以外，那么改善所谓这个人民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改善所谓政治犯、良心犯的待遇，是不是同样重要的任务呢？
那我觉得这已经就是说不仅仅只是改善的问题了。那么就是过去这一段时间呢、这一年多以来啊、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的新闻自由啊、那个法治状况啊、言论自由啊，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倒退啊。这种就当然就是高志胜律师是一个啊，这个巅峰的啊一个例子。那么这个近期这些抓捕啊，包括这些因着公民仅仅因为举一个牌子，并且在家里啊，就是举一个牌子要求这个政府官员公示财产，像这种啊，其实是在中共的舆论宣传上，包括现任的领导人啊，都在一直在鼓吹的啊，都可能啊，都可以把你给入狱啊，甚至呢，就是这样，像刘平啊，都入狱这个6-7年啊，就是被判刑。那我觉得就说啊，在这个监狱里边的状况，那就更不用讲了。那么我觉得说高志胜律师这一个呢，是很明显的是在监狱里边啊受到，就是说这个酷刑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其他的一些这个良心犯在里边呢啊，根本就是作为就是一个这个就是这个阶级敌人作为看待的啊。像我们刚刚听到像那个朱玉夫先生啊，杭州的也是啊，在里边啊，竟然是把他这个跟这个精神啊有障碍的人啊，专门关在一个这个监筒里边 就是说他这个脑筋不好啊，就是没有转过弯来，改造不好，所以只能跟这个精神有障碍的人关在一块儿。那么就是说对他的身体呢也产生更大的摧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是很明显，其实已经是不仅仅违反了这个基本的人道的底线，而且呢还对他自己所规定的这个监狱规定比如说那么允许犯人家属可以去探监那么高志胜在过去5年在沙雅监狱里边只允许了这个家属看过2次。那么他自己的这个直系的亲人呢他的太太和孩子却从来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进去没有被允许通一个话。那么现在这个虽然是获得释放仍然是处于现在这种状态。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其实也连续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法治国家的问题其实中共的这个我觉得最根本的一个核心呢就是他对这个法律的认识就本身是作为一个工具化的所以无论是他从制定法律到这个法律的程序他完全就像刚才那个韩连朝先生所分析的就是说法律工具化法律只是作为他的这个通知界这个工具只有对他有用的他就可以这个随便的这个解释随便的使用那么其实这个包括
我们只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对不起我得打断您一下，我们最后大概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想请您来谈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呢最近很多海外的人权组织一直在想方设法在营救这个高志胜律师，那么我们知道你们的组织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简短介绍一下你们都在做哪一些努力在让高志胜律师能够真正的获得自由呢？
那现在看来高志胜自己已经没有办法，也没有这个特别的这个意识来能够自己这个清楚的表达他希望来美国与家人团聚的这个愿望。那么自我们跟国际的其他的这个组织也已经在联手这个联合，希望能够就是说最终呢就是从无论是从人道主义和他现在这个家庭团聚的这个处境希望
让
他能够顺利的来到美国跟家人团聚。那么我们已经联系了其他的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在继续努力这件事情。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高志胜律师和中国法治建设的讨论呢就告了一段落感谢美国对华援助组织负责人傅西秋牧师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元朝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希望对即将讨论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你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